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分圣部举办殉道研讨会，教宗方济各接见与会者。教宗说，殉道者是福音之美最有力的见证人。教宗方济各致函中座生命科学院，教宗说，应该全面捍卫生命，捍卫人，而非规则。教宗方济各致函保护儿童会议与会者，教宗说，为受苦者提供安慰和协助。加拉格尔总主教会见在卢布林大学读神学的福星人。巴基斯坦信徒巴希尔列真夫平案程序顺利向前推进。殉道者是福音之美的有力见证人。教宗方济各11月14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圣座丰盛部一场研讨会的与会者时如此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殉道与献出生命。圣父教宗首先指出，本次研讨会围绕着耶稣的一句话展开，即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成圣不仅要靠人的努力或个人牺牲和弃绝的承诺，更要接受天主圣爱德能的改变。他的爱比我们更有力，让我们能出乎预料地去爱。教宗提到，与会者们在研讨会上省思了两种丰盛形式，一种是殉道，另一种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圣父教宗赞叹道，从古至今，信仰耶稣的人高度敬仰那些为了爱基督和教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即使是今天，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众多殉道者为基督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基督信仰被迫害是因为他对天主的信仰激励他去捍卫正义、真理、和平以及人们的尊严。在此背景下，教宗引用他所颁布的2025年禧年诏书，称殉道者的见证是最有力的望德见证。因此教宗决定在圣座分圣部内设立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教宗最后向与会者表示感谢，鼓励他们继续热诚又慷慨地推进列品案的工作，并将他们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所有见证基督者的转求。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实践，由友爱接纳和共同寻求真理与正义所组成。由于人们眼中只有片面利益，当今世界充斥着冲突与对立。在这样的世界上，务必振兴教会社会殉道的这一基石。教宗方济各在写给一场研讨会与会者的信函中如此表示，研讨会由中座生命科学院举办，从11月14日下午在罗马加利多大楼举行，主题为公共利益理论与实践。对教宗方济各来说，出于许多的原因，这场研讨会 意义格外深远。首先，倘若人们确实渴望守护在各种环境和处境下的人类生命，就不能不把生命的议题从最经典的议题到生物伦理的讨论都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中，放在各种现象发生的背景里。捍卫生命的使命不可局限于少数面向或时刻，却要将生存、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面向全面列入考量，以免效果不彰或是陷入意识形态的诱惑。后者捍卫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具体的人。其次，教宗也强调，这次有几位不同背景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出席了研讨会。教宗说，不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教会，我们都需要聆听女性的声音，都需要不同学科为人类的将来通力合作，集思广益。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都能贡献己力，提出需求和资源。如此一来，我们将能构思并建设一个开放的世界，如同众位弟兄通谕所说的那样。提到这份通谕，教宗在信函中强调，普世友爱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理解公共利益的方法。公益不只是个理念、政治和社会计划，更是许多面容、经历和人际的共融。教宗最后祝愿那些促进公益的扎实经济理论蓬勃发展，愿公益成为一个真正启发政治选择的原则，而不只是一个常被提到却少有实际作为的领域。为受苦者提供安慰和协助，作为教会关切正义、痊愈及修和的记号。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如此勉励一场会议的与会者，该会议讨论的是在欧洲天主教会内保护弱小的使命，与11月13日至15日在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位于罗马的办公室举行。圣座该部会正是这场会议的主办方，大约100名与会者当中有主教、司铎、会士、平信徒以及几位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们来自欧洲25个国家。在11月13日公布的信函中，教宗强调在教会内保护儿童和脆弱成年人的重要使命。他向与会者们写道，你们投入这事业的奋斗是教会持续努力保护我们之间最弱小者的记号。教宗也不忘现况，指出几位与会者的国家正在应对战争和冲突的挑战。我想到我们基督徒蒙召做和平的缔造者，照顾我们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因此你们的临在是个极具说服力的见证，表达出超越边界的团结与互助。此外，在保护弱小方面，这当然是个更透彻了解和更全力以赴的契机。与会者们努力以人和良好实践编织成一张网。教宗祝愿他们的这份努力有助于分享所知，互相扶持，并且确保那些保护的计划确实有效且可以持续下去。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访问波兰卢布林若望保禄二世天主教大学期间，参观了卢布林拘留中心，并与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神学院读书的福星人进行了交谈。他们所进修的家庭神学专门致力于照顾关怀残疾人。总主教强调，我们基督徒相信上主始终以仁慈的目光注视人，在他身上看到良善。 在这里，通过学习和信仰培育，你们将获得很大的机会。负责监督学习进展的拘留中心主任奥士上校与监狱专职师铎德劳斯尔神父向教宗方济各授予了白格奖章。教宗是首位获得白格奖章的人，以表彰教宗对福星人的关怀。在教会和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参与下，拘留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不同的活动，目的是在福星人获释后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福星人交给加拉格尔总主教一份写给教宗的信，数十名福星人和新慕道团要理教员在信上签名。从去年五月起，新慕道团在卢布林拘留中心进行扶传工作，已带领四个团体，大部分学生参加聚会，上新慕道团的灵修培育课程。加拉格尔总主教参观了几间教室，有一个班级刚刚上了有关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课，另一个班级则是正开始上有关伦理道德的课程。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长卡利诺夫斯基随后陪同总主教来到拘留中心的中央公共大厅，那里也用于举行大学的活动，比如最近的新学年开学典礼。挨着公共大厅的是小圣堂，里面有一幅有福星人和新慕道团体成员一起绘制的大型壁画，呈现的是基督、众门徒和在空墓前的妇女。自2013年起，已有数十名福星人在卢布林若望保禄二世天主教大学完成学业，超过 80% 以上的毕业生出狱后没有再走上犯罪的道路。巴基斯坦天主教团体日前欣喜地获悉，圣座分圣部10月24日确认了对年轻信友巴希尔·列珍夫品和圣品案教区层级调查具有法律效力。据宗教信息社报道，当局在对相关文件进行核查后，于11月5日转交给了巴希尔·列圣品案申请人慈幼会士卡梅罗尼神父，他正在跟进列珍夫品案的程序。巴希尔曾在慈幼会学校就读，年仅21岁的他于2015年3月15日主日为阻止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试图进入拉赫尔圣若望教堂而失去性命。当时堂内有800多名信徒正在参与弥撒。巴希尔的鲜血已在巴基斯坦天主教团体中发芽，并结出许多信仰的果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大约出生于1525年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作曲家，也是16世纪罗马乐派的代表音乐家，乔凡尼·皮耶路易吉·达·帕雷斯特里纳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因为他在教会音乐中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也被称为教会音乐之父。 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复音音乐的经典。帕列斯蒂娜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镇帕列斯蒂娜，当时归属于教宗国，当时人们常以杰出人士的出生地来称呼该人，所以人们也就以帕列斯蒂娜来称呼这一位作曲家。对于他的准确出生日期和生活，人们所知的并不多。他的创作生涯基本上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在多个教堂任职，他的创作曾经引起了教宗的重视，但是后世有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的真实程度则是有待考证的。帕列斯蒂娜出道的时候，意大利深受北欧风格的复音音乐影响，其中最出名的作曲家是季奥姆·迪费和若斯坎·德普雷。帕列斯蒂娜之前，意大利还没有与他们成就相当的复调音乐作曲家。帕列斯蒂娜于1537年来到罗马，在罗马的圣母大殿唱诗班里边当歌手，后来因为变声期，所以于1544年回到他的故乡，担任圣雅加比多大教堂管风琴师还有声乐教师。他结识了当时任当地总主教的 De Monte Giovanni Maria Ciocchi De Monte， 并且往来甚密。1550年 De Monte 被选为教宗，为教宗儒略 Julius 三世。1551年帕列斯蒂娜被任命为罗马圣伯多禄大殿所属的茱莉亚合唱团的乐长。1554年他的第一部弥撒曲集出版，而且献给了儒略三世。这是当时第一部由意大利人创作的弥撒曲集，此前的弥撒曲集多出自低地国家如法国、葡萄牙等国。同年由教宗推荐，未经考试就得到当时教会音乐家的最高荣誉，也就是教宗的圣咏团的歌手。帕列斯蒂娜于1594年因胸膜炎死于罗马，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遗体在其逝世当天就被下葬，他的棺木上铭刻了 Liberame Domine， 上主请拯救我。有三个合唱团在他的丧礼上演唱了圣咏。帕列斯蒂娜曾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声乐作品、弥撒曲、经文歌等尤为著名，其中也有许多无伴奏合唱的作品，被确认为他所创作的弥撒曲有105首，另外有10首尚有疑问。此外他还写有375首经文歌、68首奉献经、约80首的赞美诗、35首圣母颂歌、约50首的意大利语宗教性牧歌以及耶利米埃歌和连祷文等。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教宗马策路弥撒，曾被后人认为是为了劝说教会放弃对复调音乐的限制而做的。帕列斯蒂娜的创作对天主教会圣乐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复调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由帕列斯蒂娜的弥撒曲可以看出他不同时间作品风格的演变。巴赫就特别喜欢他的 Messa Sine Nomine， 在编写他自己的 B 小调弥撒曲的时候研究了这一首作品。大部分帕列斯蒂娜的弥撒曲都是在1554年间到1601年间出版的13本作品集中，最后的7本是在帕列斯蒂娜死后才出版的。 刚才我们所聆听的是帕列斯特里娜在1591年创作的死者弥撒 Missa pro defunctis， 其实就是安魂曲中的敬堂咏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 上主求你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 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通常很难为帕列斯特里娜的弥撒曲指定创作的日期，因为我们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弥撒曲的出版日期，但是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任何的根据。但他在安魂弥撒流派中唯一的作品是四声部的弥撒曲。弥撒于1591年出版，被加添到弥撒集的重新发行中。这是帕列斯特里娜的第一本此类出版物，因此也称为 Liber Primus 或第一本书，最初于1554年发行。虽然这部作品在被添加到 Liber Primus 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它似乎更有可能是在1591年期间或者之前不久创作的。文学最宝贵的补充之一，展示了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适应和解释现有的颂歌旋律，也更好地满足他自己出色的复调需求。帕列斯特里娜为死者弥撒的四个弥撒固定经文部分创作了复调音乐，分别是 Kyrie 垂帘经、 Offertorium 奉献咏、Sanctus 圣圣圣和 Agnus Dei 羔羊赞。垂帘经 Kyrie 采用传统的三部分形式，由 Kyrie Eleison 上主求你垂帘、 Christo Eleison 基督求你垂帘和第二次的上主求你垂帘 Kyrie Eleison 组成。这里使用的是海波利蒂安Hypolydium 调式，但对现代人来说，音乐听起来与 F 大调没有什么不同。第一个 Kyrie Eleison 和 Christo Eleison 都以上升的填充第四动机作为他们最初的模仿起点。男高音的第一声部在最后一次的 Kyrie Eleison 开头加入了结构，也就是精准地重复了颂歌的前18个音高，而打开了 Christo Eleison 基督求你垂怜。第二段的 Kyrie Eleison 以引人注目的下降五度音的模仿点开始，直接从 Kyrie 的原调中开始。我们一起聆听2021年11月4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已故的主教和枢机们所举行的弥撒典礼中的 Kyrie。
Thank you.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